个刹那缘起哈，这里面有一个大家容易产生的一些思考的盲点啊，讲一下。我们一般来讲，缘起里面是不是有此生彼生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容易产生此生彼生，我们在解读此生彼生会有什么样的看法？就这个词有了以后生彼，对不对？词有了以后生彼，这样就麻烦了。词有彼有，是因为词是彼之因，彼是此之因，不是先有上才有下，也不是因为有下才有上，没有一个东西叫上，因为它一定要有一个下，没有一个东西叫下，一定要有一个上，有没有一个一定要先因搭果？请问什么叫因？这是什么？是因还是果？这不能谈啊！你这是什么？这因还是果？这只手表是因还是果？你不能谈啊！你要看是就什么谈。所以当你要谈到就什么谈的时候，那个东西已经在了。所以那是在执着上的因果，认知分别上的因果。从没有这个法，那我们就先认定有，那以它来生啊。所以一切东西都是这样，所以此生彼生啊，我们难免都会落入时间线哦。可是实际上，此生彼生，此现实当在，佛法在世间法在流转，是不是看有一种相对的时间感觉有？可是你要知道，所有相对感觉，你不要先确定它是真实有这种时间的流转。你一开始这样看，一开始就说了，你要谈它的哦，它是之前，它是之后，一定是你先设定两个法的执着，才能谈它叫前后。你要知道，一开始我们的错就是错在最根本处，那后头再去找答案啊。先执着了，又在找答案，你这都这怎么找出来答案都是相对答案的。所以我们讲说是由此而生彼，看起来好像符合缘起的道理，其实你由此才生彼这种观念，其实已经违反缘起的。如果由此而生彼是此先生，此已经是自己生，叫自性生，那就不叫缘起了。所以我们讲此由此生彼，此生彼生，这是一种描述，一个你要有这种观念，一定是这个来的，这个观念也是这个来的，是描述一个原则。那你要了解说，既然此是靠彼，彼靠此，就此不叫此，彼即不叫彼。为什么它叫此？是因为有彼。为什么它叫彼？因为它有此。所以此有没有固定的此？没有。彼有没有固定的彼？没有。既然没有，你就不能说先有一个东西生，然后后头生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的观念不清楚的时候，我们会用佛教名词产生执着，不一定是真的真见。所以为什么必须要从很多的观念上才能提升我们的所谓的缘起真见？否则的话，用词都是用对的，但你的观念并没有正确。不然你们如果真的弄熟，你再去看，我不是要去试啊。不过你去看别人在解释缘起啊，你会发现思想上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，没有真的建立到。基本上你会发现，他是在一个框框的错误的根本错误当中讲很多的缘起道理。也就是说，他是立在一个定点上在讲缘起道理。在一种理论的执某一个根本理论的执着底下，就像说大梦未醒，在梦中做修行梦啊，或梦中里面盘腿啊，用功修行六度万行啊，修得好勇猛，或这舍身割肉啊，非常这个雄壮啊，就醒来看他干什么，手舞足蹈，睡觉不好睡。最好因为那个做修行梦， 基本上就是梦嘛，哎呀，怎么修怎么修都是梦。对，所以佛法的基本的知见没有醒，你在底下在这个大框框里面绕啊，你原则不掌握住，你没有遵守一个根本原则，你看不到你的思想盲点。如果你对我们修行观念不是一下就通透的，可是基本的法则要很清楚。你有基本的知见有，可是但你还没有通达，可是这个原则对，你就有机会看到自己的盲点。你只要开始用心心慢慢心灵化，就说你我以为我都对，原来你会发觉自己的错，你会发觉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基本正见对，正见对的时候你发觉说正见虽然有，可是我竟然这一点盲点看不到。也就是说你的确是有光，有光的时候你只要转头你就可以看到黑暗，可是如果你这个光是只剪出来剪下来的火焰的话，你拿一个剪下来的蜡烛画图上里面的蜡烛啊，拿着来要照光，是蜡烛，而且是上面是火焰，不过它是纸做的，绝对照不了自己的黑暗，照不了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它这个缘起啊，刹那之间缘起啊，这里面我们看，尔时阿难与禅陀言：“我亲从佛闻啊，教摩诃迦参尼。”迦旃引言：世间颠倒一于二边，所以你看佛法里面经常有二边，那一于二边，那一什么？两边不一，一中边，那中边就是中二边，所以什么叫做中道？什么叫中道？不一两边。如果你是够智慧的话，光这句话也够能解脱的，因为你可以看到你随时有两边，你能看到你的两边，所以你要用心观察你落哪两边。所以你如果这个观念有的，你在禅坐当中你就以不落两边来做抉择，你就可以一路通到底。不然你试看看，不过你要能抉择就是你光不落两边 这句话就可以通到底。你细心观察你是不是有两边，有时候你会看不到，可是你发现的确你还站一边，大哥，我什么都不站，你有站一边就什么都不站哪一边那要站哪一边？你在问我，还要有一个在问要站哪一边哪一边谁叫你不站？谁叫你站？我只要你老实就好，我只要你符合事实，你认为先确定哪一边为真实边，请问你有什么资格说它是哪一边？哪一个是真实边？所以不落两边，不依两边，并不是一种修行上的故意把你往这边走，是它是事实。因为你讲有讲无都不符合事实，所以佛法很现实，它是事实，它不落两边是因为根本没有那两边。所以你发现你今天要站哪一边去抉择哪一边，请问你那一边站得住脚吗？你要站不住脚那一边，你为什么要去抉择它？你这一边都对于没有，你为什么要去抉择另外一边？这点化解到最后其实要的是放下，而不是要灭掉什么，灭掉那个不正确的执着而已。没有要你坏掉什么东西啊，因为本来就没有，你又坏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呢，两边见道尽了，不生不灭，不垢净，不净不增不减，不来不去，不依不异，都是两边嘛。你跟安在几个都多人，只要你讲我就给你二啊，破一切的两边见就好了。所以说聪明人只要一个空字到底就好了，不清楚的话叫空空空，一直空，还有十八空，空看什么空，一大空小空，空就空还分大小，经典就这么说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众生的心总是在很多从世间法起执着，连佛法都要 好多花样。所以每个人啊，在修发菩提心各开的果花都不同，你要知道每个人一发菩提心所展现出的那个花样都不一样，各个开殊胜的果也不一，都没有标准。 每个人在修道路里面所结的因果功德差异很大的。为什么？就在这个最清净法当中，每个人各执一边，执一休息，执多执少，执边执少，那就是果报就不同了，就像万佛堂一样，就是那几个，只用每次都不一样，并且万差别很多。这里面有一些观念很重要。世间取诸境界，心便具足。加上言，若不受，不取，不住，不觊觎我，持苦生时，不记这个持苦生时，生灭啊，这生时，看苦生时啊，生灭时，时灭啊，生灭时灭啊，啊，那加上言。以此不疑不惑，不由他而能自知是名正见。为什么我要特别提这个？我们希望大家要知道什么叫正见。正见不是随便讲一讲叫正见。他从这句话，如果你思加品味，什么叫正见？他有一个极强的笃定，就是圣洁力。那这种正见是吧？他不疑不惑。这个后头啊，我们还有一些注解还没有讲的，这里面都有，只要大家细看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提供这些观念？这个观念是帮助我们建立佛法修学的目标。我们要的是真正见，而不是知识，是一个面对世出世间法不疑不惑的这种笃定。这时候你就发觉，就是说你可以修，这种修是来自一个稳定的修。好，这不是说我因为在一条路当中有很多是你还不能完全，可是你会有一种一次比一次更笃定的。你会发现你今天做任何事情判断它不疑不惑，你可能会针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，因为你不想坏他的善根，你想要利益他。可是一条路明明白白的，你不会有一种这样讲对不对，没这种事情。我到底这样讲到底对或不好，讲的这样巧不巧，你不会有这种想法，不会有，因为那是很笃定的正见。你也许讲错，我所谓讲错是以更高圣者来看你是错，可是就你当下你所要讲的那个，你讲的那部分，你不会疑惑的。如果你对你所讲的还在疑惑，那个不是你的，那个你必须要还是下功夫去理清它的，这是你的下一步的功夫处。真正以上面上圣者来看你，你能不究竟？可是就你这一现在这一刻来讲，来讲你所体会的东西，你会产生一种不疑不惑的。它是一个正见，而且它不由于他而能自知。所以你发觉这种智慧不是来自于外给你的，而是什么？你如实了达。所以谁也夺不去啊！世间的富贵、世间的福报可以不见的，这个东西不会跑掉，因为那是自己自发的。如来所说的所以则何？加上言：如实正观世间其则，则不生世间无见。如实正观世间灭者，则不生世间有见有无。这所以我们之前上次讲这个三圣功法法则就是这个。由这里再细观一个更细微，将这个法则看得更细的时候，才会有其他法更殊胜的法出来。可是法则就这样，你不落入有无二见，你不落入生灭二见，加上如是离于如来离于二边，所以中道。所谓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为缘无明有形，乃至生老病死，又悲恼苦集。所谓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。所谓无明灭，则行灭，乃至生老病死，又悲恼苦灭。这里面其实并因为这是那边引出来，我就顺着这样引出来。可是实际上这里面不容易看出所谓的刹那的意思。那我们在还没正式谈的时候啊，我们呢先来谈另外一个观念，因为这个都是在缘起里面的观念啊。此生彼生，此灭彼灭啊。 死有彼有，死无彼无。请问经典一般都是这样解啊？如果是讲到此有彼有，此生彼生，经常是讲那叫流转轮，对。如果讲到此无彼无，此灭彼灭，就是讲还灭门。请问是如此吗？哎，你们认为呢？如果把烦恼的衍生从此有彼有，此无彼无，哇，此有此彼无，此生彼生，这个当然是流转。可是佛法的功德难道也不是此有彼有，此生彼生吗？也是啊。只是所谓的还灭，所谓的流转出在哪里？前面所讲的以出世间义，或是以世间义来看待此有彼有，看待此无彼无。所以你看啊，世间的话极地，什么叫没有？连世间法难道不是就是也此无彼无的？对，我不来，你们就不来；你们来，我来。那么此有彼有，此无彼无，对不对？可是有没有解脱？不，还是一样嘛。这就是世间法也是此无彼无啊，因为此有彼有。所以如果把从无明的角度来看，无明的角度啊，此无彼无，这哪就叫幻灭？可是如果以世间法来讲，也不就是此有此无彼无吗？也是嘛。所以此无彼无是不是一定代表还灭门？不必然呐、啊。所以我们经常也又在谈谈谈，又把它分开了。可是实际上，你发觉佛法在变化功德的时候，佛菩萨在变化功德的时候，难道不是也是顺着缘起吗？他无执一切法，却能运生一切功德，妙用神通。神通难道是硬邦邦就是？通了就通不回来的那种，这不叫通啊。神通就是会有，你看啊，神足通一定是从此怎么样消失的到彼嘛，有没有生灭？有啊，不然神通神足通就有两条腿在那里足通都通不了。神足通就是此灭的到那边视线出来嘛，对不对？一定有没有变化？有变化，所谓变化不就是因缘生灭吗？这种因缘生灭是来自于他的神通智慧，不是用执着。就好像说，我们本来只会煮这道菜，自从学了烹饪以后，同样的素材，我们可以煮很多道菜。对，啊，有没有执着？没有执着，只是灵活自在，对，一样的道理。所以顺着这个，刚好我提到，我顺便提一下，因为我们经常一旦谈文。的确是这样讲，在现实当中不要这样看。那为什么要偏这样说？也对，因为我们讲有的时候就是流转嘛，讲灭的时候偏讲涅槃即灭，就是灭就是无嘛。所以说偏用以此上来讲说，此无彼无，此灭彼灭啊，这样来讲的话就是比较符合还灭的。可是实际上生死世间也是此无彼无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世间不会只有一直生啊，世间一定是生灭嘛，所以一定要此无彼无，也在这个生跟有此有彼有，此无此生彼生，一定是嘛，一定要配合着此灭彼灭嘛，不然世间不可能产生的嘛。所以这个观念大家先理清一下啊。我现在要谈的这里就是说，这个在顺证理论的时候有提到，因为有些人认为没有刹那缘起。可是他提到一个观念，你们听听原理就就可以了。那细微的文字你们可以自己查哈。又佛种种说缘起义，不可信一，而总脱于。又光只相信一个，而把其他的缘起道理都把它剥掉。就是说，在顺证理论的时候，他要提到说，佛说的缘起义很多。可是你不要只相信一个，而把其他佛所说的缘起的道理嘛剥掉、排除掉，不能这样的。或说十二，或说十一等，有时候说十二，有时候说十一，有时候说二，有时候说三。所以佛法讲缘起不一定是十二，这我们前面不是在讲吗？它中间插进来的有很多十二缘起里面要插一段进去的。为什么？它重要就在让你知道它的缘起，因为人的身心现世间是 无限的宽广，无限的变化，我随便抓一节出来做解释，都可以帮助你认知生命流转的现象，那就可以了。如果硬要解释任何一个生命刹那现象，都说不穷尽，都无法说穷尽。好，一一之缘啊，如前已说一一之缘，所说啊，这个意义啊，就是每一支每一支啊的缘啊不大一样，未或哈啊，称什么？或有说无名缘行，有说无名缘行，对不对？我们照《十二缘解》，无名行是名色六，或说有说有，或有处说说处缘行，处缘行。我们无名形色名色六路触受行跟触达那么远啊，可是经典里面也有提到无名跟行的关系，也有直接谈触跟行的关系。为什么中间不要？我现在要观察那两个烦恼就好了，其他就省略。我只要让你知道无这个行跟触的关系，也告诉我们这个处如何生。我先有很多地方，比如说我们现在从这一站要到那一站，我只要把重点站名给你就好了，其他琐碎站反正跟我们这次旅程无关的不要谈了。我们到中间哪一站会下车，到哪一站会下车，中间其他的你就不要管，因为我们那边不下车。那我只要告诉你这中间的时间点，也就是以我们设定的站来说明，其他我不说。为什么？我只要让你知道怎么到达就好了。我不要，你说连其他站都没有讲清楚，我说不但不讲，连里面铁轨里面放了几个枕木我不会跟你说。我如果照着这个讲的，枕木跟枕木之间有几个石头都算给你听的话，你还能出门吗？所以法无限量，那我为了要达这个法的意的传达，所以我就方便说，所以有很多说法不一样。他又想说，一刹那即具十二支，时有具起，就十二支同时起来。他举说明啊，如贪，如我们贪这个时候贪具起的时候，八业心中，就是我这个贪起来开始要造业的时候，有哪些烦恼？这种贪啊，在造作的时候是不是有愚痴？问你怎么回答？所以这就无明在里面，愚痴就是无明。那想做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行？思即是行，这个想贪去取东西的是不是就行？那个思维啊，想贪就是思，思即是行。以诸尽事了别明事，你要贪一定要有对象嘛。以种种的境界了别的时候，就是嘛，无明行事，对不对？无明有了，行有了，事有了，好，事具三蕴，任何事都有三蕴，三蕴是吧？好，其他的蕴就是，因为它总称来讲就是说，明跟色，事的话一定啊，应该是具其他蕴啊，好，那就是明跟色。那有色处跟说为六处，六处也出来了。好，四相应处为处，四跟外界相应处啊，四相应受名为受，贪即是爱，与此相应啊，诸缠名为取，就是互相纠、互相缠的种种烦恼缠的叫取，所发生以恶业名为有，这个贪表现出来的生业、语业。这叫做有造业有嘛，无名行色名色六路处受爱取有，好，叫有。好，如是诸法起即名生，熟变名老，灭坏名死，是吧？凡是法生了叫做生，开始熟了变化了叫老，到灭了叫做死。所以他的生老死有没有一定是要就生命这一段来讲生老死？这就是孙生理论说的，所以你们如果要找可以找，就检索，用几个字去检索就出来了。不过他有这样的说法，所以你看到在现前一那 一刹那当中，我们在接触在一个贪着一个境的时候，是不是有无明在里面？有没有贪嗔痴？什么都有，有没有？就在我刹那说用这个法的时候，其实是有生老死。那这个法以此刹那为因缘，又是下一个刹那的因，就是那以我这个烦恼心，这个贪又成为下一个刹那的因，那下刹那又成为下一刹那的因，所以变成又是流转下刹那之间，此生彼生，对不对？否则的话，没有一个此生彼生的话，这个刚才我们讲此生彼生是不是前后有高有低，是两者同时相互，不是由高升低，也不是由低升高，是因为有二法，所以才论它高论它低，这样是同时的，既是同时又是因时意识，就是同时合合，然后又不断的变化流转，所以就成为下一刻的，所以它既是同时刹那拥有一切因缘，同样一切因缘又是无常，又是成为下一刹那流转的因，就像我现在，我现在是不是四肢具足？对，那我下一刹那我也是四肢具足，就我这一刹那我的身体具足，可是我这个身体具足是不是我下一刹那的我的条件？是不是？所以我才能从外面一直走进来啊，是不是有前后？可是每一个前后都每一个刹那都是具足具足具足，可是又是生灭，生灭就一直转一直转。所以缘起从这个道理你要知道，它是一个什么，我们在描述任何一个法，我们为什么有无，我们为什么叫众生，拨开来就是一团无明，一团分别妄想合合，名为叫做众生，不是吗？你都不知道谁当主人哦，你现在是好像有一个我的脑袋当主人，连这个脑袋都要靠很多的知识，很多的分别心才叫做你的脑袋，连你现在想的东西啊，都是一片的妄想合合组成一个统一性的，叫认定叫做我，包括身体也是，包括心也是，就是诸多妄想心找不到真实。我因为佛法越看越详细越清楚的时候，你发觉原来是一片茫然，包括我现在讲这个话，这句话代表多少烦恼，多少妄想跟愚痴，分都分不出来，生生灭灭就好像一条流哈，河流啊，很多妄想分别滚在这里，谁当主人？没办法嘞，哪一滴水当主人？不知道，就是互相支撑的，就这么一个生命的妄想流，叫做河流。啊，其实生命就是这样，遍看一切五蕴皆空，所以你知道，不管是色蕴受、色受想行识，都是这样合合的，连色蕴也搞不清楚，受蕴啊，然后方便讲叫五蕴，其实就是一直滚动的，这样一直串起下去，止也止不住的一种妄想无明流，创造生命一代接一代的，佛法的智慧就看出这一点，连复缘起。好，我们来看，一时佛住王舍城迦南陀竹园，而时世尊告一比丘：我已度矣，离矣有余。好，这个人就要，我若已经度矣啊，就对法产生正见，离矣就有余，达邪见智，不复退转，心无所着故，何处有我为比比丘说法？为比丘说贤圣出世间啊，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，啊，所谓有事故啊，事事有，事事有故啊，事事起。所谓缘无明行，缘行事，缘事名色啊，缘名色六路处，缘六路处处，缘处受，缘受爱啊，缘爱取，缘取有，缘有生，缘生老。缘啊，就到来是忧悲恼苦，如是存他苦聚集啊，乃是啊，如是存他苦聚灭。 这里面他引了这个文，可是实际上也不容易看到连缚。连缚的意思，你看就要缚哦，绑着。其实这个在文里面他有特别提到，连缚就是说同异类啊，不同的东西啊，同的会衍生同的，异的会感应同的，那无间因果无间啊，相属而起。贪的会连着护着你，绑着你，会什么？会感应下一个贪的心。绑着不是绑着一时哦，这个烦恼习性，这个妄想愚痴无明，会这样以这个烦恼感应下一个烦恼，这个烦恼感应下一个烦恼，同类型的烦恼一直串生，一直绑着，一直绑下去，连护着，绑着你，所以。贪心重的那个贪衍生同一烦恼性无间升起，一直感应到下来，这不就是我们讲的那个什么种子吗？烦恼种子啊，它一直延续，你一直灌溉，它一直起现行，种现种现，种子现行，种子现行，一直到最后把你就绑着。好，这一个圆一个圆一个啊，所以叫做连缚啊。以这样的无明啊，贪持不可得，可是这样的无明心啊，以此相续而生啊，这个无明形成在很多地方，这个贪心会让你怎么样，在别的地方都生贪，以此贪生彼贪，以此贪生彼，以此愚痴生彼愚痴，愚痴愚痴，这样的无明的造作连续着，都不是说有它是生灭，可是这个生灭竟然不断的元气升起，以此为因生下果，以此果为生下因，要不要一直下去？所以一直绑着，就有一种缚，就是说，假如你不能遮断它，它的这种流转啊，它是偏向这种烦恼的起灭，这种烦恼就在这生生灭灭当中，一直衍生的下一个烦恼，衍生一个下一个妄想分别，一个一个纠缠下去。所以这个烦恼的断了，你没办法看到说有一个单一烦恼，然后这个东西在那里起伏，而是这个烦恼以这个烦恼为基础，一直衍生为因为果，为因为果，为因为果，一直一系列的一直串续下去。大家啊，分位也缘起，缘起这个我们就比较清楚了。分为缘起的烦恼，缘是有名色，此意何此为何意？若是不入母胎者，有名色火，大曰无也；若是入胎不出者，有名色火，大无也，大曰无也；若是出胎，阴还坏败，名色得增长火，大曰无也。那这个就是有生命的。生长现象、入胎、出胎啊，种种现象来讲之间的因果啊。阿难，若无是者，有名色火，答曰无也。阿难，我以是缘，知名色由是，是缘是有名色，我所说者亦在于此。阿难，缘名色由是，此为何意？若是不住名色，则是无住处。若无住处，临有生老病死又被苦恼火，答曰无也。阿难，若无名色，临有是火，答曰无也。阿难，我以此缘是知是有名色，缘名色有是，我所说者亦在于此。他现在啊，一般来讲，我们现在要知道，这是另外一个段，他强调什么？这一段里面特别着重什么？是跟名色的关系。佛法他我们随众生的那种执取心，如果是比较愚痴执着多，所以佛法说法必须要念很多。可是如果你能内推智慧高的话，我只要讲一段，那你就以此内推，你就很容易观察。现在就是我们讲事跟名色的关系，其实我们众生里面的话执着是不是名，就是有没有所谓的四个名色？ 有没有四个名字？实际上是没有，可是就众生来讲有没有？所以他要你看啊，他就告诉你，你注意看，我们先定义好，这叫名色，这叫色。如果这个色啊，你看这个色有没有名色的话，它没有地方啊。你的分别心啊，你更复杂的分别心，没有这个最基础的色根心啊做基础的话，你连发展空间都没有啊。那名色又靠什么？靠色。所以他就说，先把众生浑然混沌的一个妄众生，因为我们讲刚才讲我运啊，到河流当中是放在一块，你很难分了、啊。那为什么要分？我们如果都不分的话，众生就无法观察理解。所以佛法就在世间一切缘起无自性法当中啊，假施设说这就是这个，所以一世间一，这叫眼，这叫眼。眼睛啊，看色，你看哦，佛法很有趣啊，它不是照见五蕴皆空吗？无眼耳鼻舌身意哈，对不对？清净讲无眼耳鼻舌，可是他有没有讲说眼见色时？我怎么你不是跟我讲说无眼耳鼻舌身意？那你们跟我讲眼见色时，你们自打嘴巴。所以我后头我们讲，我是顺世间。但我不颠倒，我为令众生得什么？我不以世间争，我不跟世间争，我是以觉智慧觉他顺世间名相安立，这叫眼，这叫眼根，这叫眼识，这叫色尘。根尘是和合，实际上如何？到最后，当根尘是都不可得的时候，眼亦不存在。最多一开始他就讲说无眼耳鼻舌身意，那我怎么去观察我的眼耳鼻舌身意？我们今天之所以能破除五蕴执着，是因为我们观得五蕴空，并不是你告诉我五蕴空而我就空了。那我要让你能观五蕴空，我先告诉你五蕴，然后再让你破五蕴，是这样，教学是这样。所以佛法会用很多的名词实色让你以便去观察，所以他告诉你是跟名色的关系。什么叫名色？什么叫色？佛陀在跟你讲是是如何如何，名色是如何如何的时候，我知道那是因为你这样分别，所以我才这样定义。我就从世间身心现象里面归类这几个角度，把这么多烦恼里面，为了方便你观察，把这么多不能分割的东西强分割这一段，分割这一段，然后借用很多名词，让它每个功能都很清楚，从这个功能的应用当中 的组合生灭当中，才去看到它是假的，是这样。好，所以他讲说这个入胎啊如何如何，他其实我们讲分位，就是强调分位缘起，就讲到入胎，这时候进去会生什么？会生什么？会生什么？所以十二缘起强调的就是三世二重的因果，从一入胎，这是另外一个角度。其实当我们要讲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要谈这十二缘起？是又从这个角度，一一知，其实有没有单独一一知？十二缘起，无明心。难道无明是无明，行是行？不是，无明如果是无明是无明，行是行，无明无法原行，行无法原无明，没得人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永远是分开的。所以你要注意啊，我们佛法在解释这些十二缘起的时候是怎么样？真的是假施舍。你看到爱之。爱取有，爱当中爱取有是就一个某一个对象要说明叫爱取有、哦、那因为面向太多、哦、不过我希望透过一个比较详细的说明，您掌握原则就好。什么叫取？我现在有几种取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有几种爱？ 我们在说明就讲一个爱，对不对？现实当中我不爱这个，难道我就没爱？我不爱这个桌子，难道我就没爱？我至少爱我自己啊，你知道我意思吧？当我这个爱现前的时候，我有没有其他的触受之？有没有爱其有之、生老死之？有没有一一之当中从来无法跟其他之分开的？我现在要跟你讲不是道理，我现在讲说一一之具足其他之，讲完的好像一个答案而已，可是你要观察。我们经常讲爱其有是单就一个单一某一个对象，针对这个事情我没有爱，可是在现实人生我针对事情没爱，我对其他事情还在爱啊，而且还很多爱嘞。你要挑哪一个？你可多得很嘞。我没有触受，我触一大堆嘞。我你看我坐下来，我有多少细胞在感觉我在吃，而且我也知道我是坐在椅子上，我不是半蹲的，不是吗？我还想触什么？触空气，对。我多少功能就在我讲这一件事情的时候，针对这一件事情我爱取有的同时，我其他多少支都还在转呢、啊？你看生命不是单一条线，所以我们经常在解释一个道理的时候，经常就把这个道理完全割开了。第一个，你的道理啊一定是针对事实的，所以在现前当中我在讲说我在触，我的触受，我你看我讲啊，我现在有没有触这件事情呢？你还没出，可是其他事情你正在出啊，而且出很多，出到你都不知道，是不是？也就是说，在现前一一之当中，生命当中其实是同时在就这一件事情讲它的前后关系的时候，就其他事情它是前前后后后后前前，同时又一时混在一块的。所以你要后来观察，就是说我们讲。说法的顺序总是是引导你慢慢一个先这样踏楼梯，一个先认知一个概念，然后以这个概念了解另外一个概念，到最后整个整合起来的时候，那放下，哎呦，连我所说法都失色。所以你看，根尘是相处时，实无一法可得，到最后无一法的告诉我什么？连根尘世亦不可得，所以你看呢、啊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受，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，也就是说，无印空，六处空，连十八界也空。根尘世不是十八界吗？所以你看他的教学法，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道理，让你知道以后，你应该依佛法的精神来研究佛法，所以佛法始终在教导你很多的观念，从来就是他也不认为如此的。他为什么会这样讲？因为你这么认为，你这么认为，所以我就用你能接受的名词和你现在身心能感受的道理，然后帮助你去观察，然后跟你自我，让你自我否定。说他一开始说的时候，他自己都不这么认为，所以你又说我有说法，你要放过我，不是这么说的，我是因为你这样我才这样说、后头我们带来提到，所以这个分位是讲前后，所以说我们如果就生命的前后事，那我就可以看到这中间，从只要你给我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们前后事的关系，好，那我就从分论缘起帮助你知道缘起的道理，好，所以它是一种说明的角度。那远续缘起是啊，如是我闻，意思佛住舍卫国，其住即孤独也。而此世尊告诸比丘，众生无始生时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。诸比丘，一意云何？啊，若此大地一切草木，以是质量，斩以为仇。以树汝等长夜流转，生死所依父母，仇树已尽，其诸父母树犹不尽。诸比丘，如是无始生死，长夜轮转，不知苦之本际，是故比丘当如是学。好，当勤精进，断除诸流，莫令增长。这都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，可是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个实践方法的要领，你就会光这个原则就够了。你不是此生是故， 像我们现在有没有放下这个观念？老实讲，我们现在很多人还没有那么观念，没有放下。这有时候几乎已经超乎一般人情的想法。我们现在一般还在顺人情，所以一个人有没有常识修正思维啊？其实从很多地方判断可以看见，我们现在很少去依念过去是父母，我们经常还是以此生是父母为父母，所以我们对此生是父母的情会很大。可是因此我们对前世无尽的父母，我为什么我们不敢感觉？你注意，我现在你们观察，当我们讲此生是父母的时候，我们属于此生世的父母的子女的那种细属性是不是就生出来？我讲的那个细属性，所以我说如果这个细属性一直没有简化，表示你的正见正念还不强。你父母的是他，你是他子女啊，你现在整个心，我当你后来你化解，就是说其实不是我们要舍下恩情哦，而是你看到是广大无际的，就是说生生命生生世世的父母，也就是说其实你要跟那些有缘，你就入他的胎，就是他就是那个父母，而且多少量数不完。当到最后我们化解，就是说原来我们跟很多人都有亲子关系，多到怎么样，多到原来都是无名，多到都是无名，因为算不完。当你把它看紧这一段关系的时候，这一段关系对你的关系是很紧的。当你看两个的时候，关系就开始改变。当你看到我所有我的父母请集合嘛，遍满三国，花姐我怎么尽孝？你那么想象说，哎，各位居士，凡是我父我母的集合，大家都举手。哇，这个真惨！莲花姐说：“真的吗？你们都曾经是我的父母了？”是啊，还有后山的还有。你如果有机会到美国，从这个地球靠过去，每个都是。莲花姐，你的心不知道放哪里。而且只要你神通犯，每个对你都恩情很重。花姐，你本来那个孝心呢，孝道都变浓了，都散到美了，都美丽。这么多，我怎么尽孝？你知道，好像是做了一把香蕉，说要供养父母，那么多、哦，让你们看一下就好了，因为不够分了。所以花姐后来因真正的尽孝，就是怎么样，令所有有缘众生皆入佛道，不要再这种颠倒轮回。因为那根本就一场梦，我哪有那么多父母啊？今生单一父单一母就很好理解，可是一看遍野都是我的过去世的生生世世，原来众生就在这种烦恼无明当中，入此胎入那胎，生生世就这样无止境。你的父母还有后面后补的还一大堆，过去的都已经无量的，后面后补的还一大堆，你说哎呦，这到何时才能了？就从这里能看到这一点。所以延续的话，就是说报应，这叫延续啊，就是说它可以分顺生、次生的报应。就是说你今天这个业只要升起，它会怎么延续着下一生？分位是就这一期生命来讲三次。可是远续的话，它会怎么样？它重点在长夜轮转，这个因也所感，虽无自信之法，却能一生接一生，一生接一生，让你长夜流转。它没有终止期，它会一法生一法，一法生一法，自己就蔓延，你知道吗？这一法生的时候，生生灭灭哦，它无一法，生生灭灭的同时，又以此为缘生下一个法，又以此缘生下一个法，那长夜流转，长夜流转告诉我们什么？这里面其实如果我们细看这个道理，会感觉到什么？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修行要人家鼓励，像是有些人要出家， 这个道场好不好，那个道场好不好，不管哪个道场好不好，出家，我当然我所谓出家不一定光只是身出家，是心出家，就是那种出离心啊，那个出离心是一定要有，为什么？长夜流转。所以有人问说要到哪里，我先不问你到哪里，我说你到底真的想不想出离啊？你先想出离，其他地方就随缘，你千算万算都没有算准的。唯有你一个道心稳的时候，道场到处都是，否则你如果以脆弱心要来修很难啊。你如果以坚定的心，为什么现在已经不是说你这一生的出不出家的问题，这个出家是另外一回事。其实我没有很积极在鼓励这个，因为我觉得这都是要认清楚的来修才不会苦恼。所以有人在问这个问题，我向来很少去跟他个别讲说要到哪里，我要你是不是很清楚你要处理，就是说当你能看到这种长夜流转的轮回相的时候，我今生要不舍下，我终究哪一天我还是要面对它，因为这是不会停的，这是远续缘起的，你的烦恼是一直下去的，你今生不勤苦，你这个不会停的，因为它这个是你在创造一个轮回的窟窿，一直让你把你带着走的。所以先确定那一份想出离的心，再来讲下一步。这个心没有确定，你会发觉你到最后会在别的地方动摇你的法心，你会在人世间琐碎事情里面计较，而忘了其实人世间不过是借缘修行，终究我就是要什么断这个长夜轮转的。那个心很清楚，又到处都修行的根本大问题就解决。所以我们在讲说要不要出家，出家这个形式先不要太在乎，而是这种出离心是每个人都要的。不管你要不要出家，那是你看你的因缘。可是就算你不出家，出离心不能没有，因为这缘起道理，它一直会让你一直延续无止境的下去。你今天如果要远离这种轮回苦，你总是要出离六根六尘的执着。这一份出离的根本之见，那种好药和那认知有了以后，后头的路就好决定了，那个都不是重要的地方的啦。所以我要在乎的时候，你的根本认知发心有没有起，这个没有先确定好再来谈，否则的话一下就在枝节地方谈啊，浪费时间。所以我说选择出家是大丈夫行为啊，这种气魄的建立啊很难。那这个气魄建立以后啊，哪里都可以，老实讲真的，哎，哪里都不行啊。啊，要哪里好出家就极乐世界去啊，啊那里也不需要出家了，那里都不需要了，那么多净土，就是因为有五浊恶世才要出啊，现在就没有不用了。所以我一直在盘念，就是说对于这个法的缘起的那种无止境的轮转的道理，延续的这种生死轮转无止境的道理，因为我在于无明当中，以此无明形式名色六度出错爱其有的这种流转无止境的，一个绑一个，一个绑一个，一个生生灭灭，生生灭灭，竟然无止不尽的一直下去。所以你要不能折断它的话，你的苦是不会停的。所以有的人又好苦，谁你都你不断，你不断表示不会，你不面对不表示苦不会来啊，反正早晚还是要面对。你不要说早晚，你现在就是，你不永断它，你不会停的啦。所以我们讲的修行，从不在感性上，我比较不从感性上一直鼓励，因为那鼓励完了，他修行了，我就要背着一个洋娃娃到处走。因为他那时候不高兴的话，我就好辛苦的。我们要带的是一个真修行者，修了，老实讲，我后来最近想啊，有缘度你多少，度你多少，自己看清楚生死问题，自己还要挣脱，因为谁都不可能跟你长久。你这一份认知从一开始就先有，有了以后，生死流当中，你在那里枯沉枯没，我也是啊。我们都是有一份心还在挣扎，在狂流当中，在狂溺呢。我自己都快淹死，我怎么拉你呢？那我是讲的这句话，并不是说我们不拉，而是说 其实大家是只不过是互相成就的一个因缘，可是终究自己要知道，这条修行解脱路是因为现实的问题，因为生死轮转的现实，我有这份决心，所以我在善知识的引导当中修解脱行，但我不依赖，不能依赖的，好像没那种东西可以依赖。我有这个心先确定啊，这条路你会发现马上就开阔出来了。很多路啊，都很多事情都不再是你特别在意的，计较一下就好了，睡个觉就忘了。好，我们去，上午见到此啊，欢迎。